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对你说话，看到你露出的笑脸，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跟你回答，你眼里露出的快乐，是我一生最大的满足。牵着你的手，陪你学会走，我有多爱你，你会不会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未来打亮，宝贝。
宝贝，你听到了吗？不必给我任何回答，养育你的日日夜夜，我已收获最美的时刻。宝贝，你听到了吗？你会不会知道，多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未来打亮。宝贝，你听到了吗？耳边正响起的这首《宝贝，你听到了吗》是由刘奕伟、黄磊、徐峥、佟大为这四个大男人一起合唱的版本。在这里，他们不再是光鲜耀眼的明星，不再是整日忙碌的艺人，他们脱下了所有的头衔，化身为最最单纯的父亲的角色，唱给他们每一个人心中最最最最疼爱的宝贝。
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对你说话，看到你露出的笑脸，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等你回答，你眼里透出的快乐，是我一生最大的满足。牵着你的手，陪你学会走，我有多爱你，你会不会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未来打亮，宝贝。
而这首歌的原创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小卢说，借这次为电影《火星梅事》创作歌曲的同时，他也要把这首歌献给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作为一份最最真诚的礼物。即使再成熟的男人，面对自己创造的生命，面对延续自己青春的面庞时，一方面他们怕打扰熟睡着的那份安宁，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在时刻期待着那张纯真的笑脸，所以带着那种欢乐的疼爱，小卢说，这是我创作的所有歌曲中最美好的一首。宝贝，你听到了吗？
我已收获最美的时刻，牵着你的手，陪你慢慢走，我有多爱你，多想你知道。 动着翅膀，把梦想打量，牵着你的手，陪你慢慢走。我有多爱你，多想你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梦想打亮，宝贝。
这期的窗外，我们也扮演父亲的角色，一起分享几封写给女儿的信，看看父亲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同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QQ 交流群15898555631589 15898555563，分享你们的感受。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政论家杨照先生，在写给女儿的书《我想遇见你的人生》中，他这样说：最早都念想的是写12封长长的信，给女儿长大之后读。那时候她才3岁多吧，当然不可能懂我写了什么，像是放进玻璃瓶子里、置入海中的瓶中书，经过多年波涛沉浮，才到达初识岁月之岸的女儿手中。展读发现，在她小的时候，爸爸曾如此想象期待过她的人生。12个主题都想好了，当然都是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积累出来的关怀，文字、阅读、音乐、壮游、古典、自然，几封信快速地写完了，还有几封开了头搁在书桌上，搁着也就搁着了。没有多久，我就失去了继续写这些信的动能，因为现实生活中和女儿的互动越来越多，相对的就越来越没有理由去想那个站在岁月之岸或坚定或彷徨的未来的女儿了。一直到2008年，女儿3年级了，进入了很爱发问的时期，而且抱持一种坚持要得到答案的态度。常常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自然的反应，这个你不会懂啦。他会说，你讲啊，我不懂也没关系。他问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关系生活的意义。被他问多了，我也就慢慢的养成了习惯。即便他没有问，遇到了有感触的事儿，我会对他解释起来，真的不管他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当然他不会马上就懂，于是我就提起笔，将这些有的对他说过，有的只在心中转过的念头记录下来。前前后后我记录了3年，今年夏天他从小学毕业了，为他而写的生活笔记也有了一本书的分量。我征得了女儿同意，加上她妈妈帮忙想了书名，提供多年来陆陆续续拍摄的照片，这本书就以我们三口首度家庭合作的形式完成了。我自己回头读了一次，发现里面所谈的其实仍然不外是最早先12封信中的那些主题：文字、阅读、音乐、壮游、古典、自然。但在形式上，从原本的独白变成了互动记录，添加了许多我一个人写作不会有的趣味。这是女儿的贡献，也是女儿给我带来的巨大影响。原来，在这些年中，成长的不只是女儿。
See the sun, I can see the tree, I can see the birds, I can see the sky, I can see the ocean, I can see the wind. Oh, I can see the rainbow in your eye. It's a beautiful world, it's a beautiful world, it's a beautiful world, and I love the world. Even though sometimes I will feel so lonely, even though sometimes I will want to cry, even though sometimes I will feel so sad. But that is life, that is life. So cry it out, oh, so laugh it out, scream it out, that is life. So cry it out, oh, so laugh it out, scream it out, that is life.
Who do you love the most?
Mimi.
Who loves Mama?
Mommy.
Who loves Mama?
Me.
Are you a good girl?
Cookie.
Cookie, what are you eating? Cookie. Ellie, can you see this song? I can see the sun, I can see...
Daddy, you too.
那样说 I love Mama.
Mama.
I can see the sun, I can see the tree, I can see the birds, see the birds, see the sky. I can see the ocean, I can see the wind. Oh, I can see the rainbow in your beautiful eye.
Do you love Mimi?
I love Mimi.
Do you love Mimi? You say, I love Mimi.
I don't love Mimi.
In《我想遇见你的人生》这本书中，杨照先生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不怕老去的最佳良药，他这样说，听过你弹琴的叔叔阿姨们常常追问我对于你未来的前途安排，他们自然地认为我们会让你走上音乐演奏的方向，所以应该送你出国进修，还有人热心地提供意见，应该几岁出国最好，应该去美国还是去欧洲，哪个音乐学校特别有名气，等等等等。面对这样的好意，我一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的未来究竟会如何，而且还是至少有三重意义的不知道。第一重，我自己明白，音乐和所有人类文明高度成就一样，需要经过多么漫长的酝酿和训练，过程中的变量多到不可胜数，没那么容易。我们习惯将太大的期望摆放在太小的基础上，看到小孩可以比同年龄的小孩写出稍微有条理、稍微有感受的作文，就开始想，这个小孩将来可以当文学家。我没有这样天真的幻想，你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才刚开始，谁也说不准这中间还有多少变化。我甚至没有把握你会一直这样喜爱音乐下去。在人生道路上，随时可能冒出你现在没有遇到过的奇妙事物，或是你现在不懂得欣赏喜欢的东西，有一天突然变得如此美好诱人。我不可能设定了音乐这样一个范围，不管这个范围有多大，规定你只在这个范围中做选择。我要你真正看到世界之大之丰富，我要你有机会从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中去思考，去感受，找到自己内在热情的答案。最棒的是人心甘情愿的热情，热情投入之处，可以把别人认为再枯燥、再艰难的东西，都烧出光亮的火花来。因为我要你过那种有光亮火花的生活，所以我不可能替你去安排什么样的道路，不会知道你将来要变成怎样的人。这就是第二重不知道的意义。还有第三重的不知道，一份出于自私的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想预知你的未来会怎样，更不会想到用自己的力量塑造你的未来，因为那样就失去了好奇的滋味。我经常回想你3岁时的模样和行为，找不出太多可以连接你今天的模样与行为的元素。换句话说，3岁的时候，我根本无法猜测长到10岁你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小孩。那为什么我现在要勉强用10岁的你去定案18岁乃至更后来的你呢？我一直对将来的你充满了好奇。人会怕老，会怀念青春，一部分原因是年纪愈大，生命愈固定，许多的可能性一一封闭了。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当飞行员，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当诗人或是科学家，知道自己没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只能当现在这样的自己。青春提供的就是大胆没有边界的梦想。青春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对自己的未来还有许多的想象与更多的好奇。我不想预知你的未来，因为好奇你的未来让我不怕老，没有中年生命停滞的危机。现在我想起自己的50岁，想到的是你15岁，想起自己的55岁，想到的是你大学毕业。于是我一点都不怕50岁、55岁的到来，反而充满了兴奋的期待，想看看长大后的你将会有怎样的生命风景。我干嘛要用父亲的权力规定你的未来，剥夺自己抗拒老去的最大乐趣呢？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不负责与你成长。不过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 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都吹进风里。
作为主持人、演员、编剧、导演的刘奕伟，写给自己四岁半的女儿有这样一封信：我亲爱的宝贝，原谅爸爸一直没有给你写过信。自你来到这个繁杂的世界，爸爸从来没有长时间的离开过你。我的出差一般也就是两三天而已。离开你最久的一次是在拍摄《大内密探零零狗》的时候，我去了11天。我亲爱的女儿，我在猜你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会是多大。我希望是18岁，因为从18岁开始，我再也没有任何借口阻止你跟男孩子进行一种超越普通友谊，进而深入迅速发展的交往恋爱。我亲爱的女儿，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当然是你自己的事情，爸爸妈妈不可以干涉，也干涉不了。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做一个合格的参谋。宝贝女儿，爸爸根据多年的经验给你一个参考的标准。女儿，男人真的可以不必太帅，男人一旦长得标致，便会突然模糊了和女孩子之间应有的界限，一个爸爸认为比较严重的问题。而且在爸爸的阅历里，男孩子一旦长得帅了一些，难免就会莫名其妙地骄傲起来，孤芳自赏，自以为是，自鸣得意。最可怕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任何事情都从他一己的角度去思考，容易偏颇，也容易钻牛角尖。总之，这样的男孩子要不得。女儿，男人真的不必太大方。我所谓的大方，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慷慨，而是指舍得为你花钱。舍得为你花钱当然不是坏事，但他花的是谁的钱？你们这个年龄再有钱也不是自己的，花父母的钱有什么本事？别忘了，他能够用他父母的钱为你买的东西，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也能够买给你，咱们不稀罕。关键是要看他有没有构筑未来的能力。你要跟他一起度过的不是他的过去，他的现在，而是他的未来。怎么样才能了解他是否拥有构筑未来的能力呢？我的女儿，不怕你不爱听，这个还真得听爸爸妈妈的意见，我们一定看得比你清楚些。女儿，在和男孩子交往的过程中，不必介意去拜见他的父母大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礼貌。恰如我和妈妈也很急切地想知道你和什么样的男人在交往，人家的父母当然也想搞清楚他们的儿子到底在和什么样的姑娘在交往，满足一下人家父母的愿望吧。对于你，女儿，没有什么损失。我的意见，这个过程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这是观察对方、了解对方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因为爸爸始终相信家教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从他父母身上一定也能够窥见这个男孩子未来的影子。从男人如何对待父母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的修养。和他父母见面，一起吃一顿饭，是观察男人不可多得的机会。女儿，你还要学会如何对待男人的甜言蜜语。我不反对甜言蜜语，我对你妈妈也用这一招。我想提醒你的是，甜言蜜语就是甜言蜜语，也仅仅只是甜言蜜语，它注定只是一道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甜点，绝对当不了主食，绝对不可当真，尤其不可当真他对你的承诺。姑妄听之，仅此而已。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不会说甜言蜜语的男人也许是不可爱的，但是整天把甜言蜜语放在嘴边的男人一定是不可靠的。 说和做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说的多了，做的必然也会受损。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可是你妈妈的经验之谈。最后说一句可能你不爱听的，希望这些你听上去有些烦的话，你能真正的听进去。永远爱你的爸爸。
又再问我的宝贝，望着没入背影，天真哭声交织着高兴，许多思想闪于这眼睛。又再抱我的宝贝，越过夜里冷清，许多东西都轻轻听，许多东西想知道究竟。我要与你到星空背面，欣赏宇宙的你来嘴脸。我要与你看风的友善，伴随浪儿月色下幻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天编写一曲完赠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天给你多暖暖地体贴入微，炎夏冷冬每天真真是你。啦啦啦啦啦啦。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当代艺术家、著名的摇滚大师左小祖咒写给他3岁的宝贝女儿皮皮。致全世界我最最最最爱的宝贝皮皮，老爸不知道哪一天你才会真正读到这封信，唯一敢打包票的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保准正迫不及待地出门奔向某一个打算带你远走高飞的毛头小伙儿，铁定没工夫理睬我这个啰里吧嗦的老男人，就像 N 年前你的娘亲奔向我头也不回。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我想这一定是真的，否则八成今天就没有你了。你娘亲爱上我时，我既不帅，手上也没有捧着每月挣18000的金饭碗，可是人活一辈子，起码要有一回关掉大脑，不管不顾地扎进情海里翻腾一次，才算没有白来。不信，把老爸那首拿你娘亲名字写的歌翻出来，反复听3遍。当然，宝贝，你会呛水、抽筋、触礁，甚至不省人事。老爸可以把全部身家交给你，保证你这一辈子吃香喝辣，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帮你盖一座世外桃源，让你在爱情里不劳而获。没关系，爱也是一门手艺，也需要勤学苦练，而且赶早不赶晚。所以，老爸从你刚会下地走路起，就带你见识各类的猥琐的人， 目的只有一个，教会你在险恶的人世间练就一双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慧眼。亲爱的宝贝，你要相信，男人比女人更需要爱，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软肋。假如你开始对某个男人朝思暮想，食不下咽，不必觉得被他挟持住，脸上无光，不是只有女人会为情所困的，我们男人也很难度过情关，只是我们嘴硬，不好意思承认。老爸半辈子遇到无数醉酒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爱情。因为我们的软弱无处发泄，只能撸胳膊挽袖子大吼大叫，假装雄性荷尔蒙大爆发，掩饰内心深处的假大空。老爸见过太多太多人五人六牛气冲天的大男人，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吓得不敢关灯睡觉，就像成年人不拿奶瓶吃不下饭一样，叫人搞不懂。这就是男人的软肋，戳破了，男人活不下去。然后宝贝，你要明白，天底下男人最爱的女人是女儿，所以不要指望你的男人像老爸那样无条件的爱你。你可以对老爸提任何过分的要求，因为全天下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谁说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分明也是我的手，我的脚，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在我眼里，你没有缺点，只有完美。我兴许忘记自己的袜子放了哪儿，但绝对会找到你的发卡。我可能搞不清你的娘亲究竟是爱吃德芙还是几百粒牌的巧克力，但我绝对记得你爱吃阿尔卑斯牌的奶糖。千万不要拿老爸这个标准去要求你的男人，你肯定100%的挫败。你可能会发现，曾经对你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男人，渐渐地对你不耐烦，甚至你想往东，他偏往西。不要轻易地下判断，他不一定是不爱你，只是更期待一个成人对另一个成人的爱，相互陪伴、付出和包容。记住，是相互，并且有条件。还想给你买各种奶糖的老爸。 如果你听到的是那个不可一世的王朔，在提到女儿时，他就用了那种柔软至卑微的文字。王朔致女儿书。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只要一笑，就像太阳出来，屋里也为之一亮。那时喜欢捧着你的脸狂亲，因为想大了就不能这么亲了。抱你的时候也是想着怎么办，有一天就不能抱了。最后一次离开你们，你妈妈一边哭一边喊着你的名字，你不应声，悄悄坐在自己屋里哭。我进你屋，你抬头看了我一眼，你的个子已经是大姑娘了，可那一眼里充满了孩子的惊慌。我没脸说我的感受，我还是走了。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勇气再说爱你，连对不起也张不开口。作为人，我被自己彻底的否定了。从你望着我的那眼起，我决定既剥夺自己笑的权利，也剥夺自己哭的权利。很多有过家庭破裂经历的人说，大了孩子就会理解的。我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你将来充分观察过人性的黑暗后，会心生怜悯，宽大对待那些伤害过你的人。那是你的成长，你的完善。你可以驱散任何照在你身上的阴影，但我还是阴影。在黑暗中欠下的就是黑暗的，天使一般如你也不能把它变为光明。理解的力量是有限的，出于善良的止于善良。没有人因为别人的理解变回清白，忏悔也不能使时光倒流。对于我这样自私的人来说，连安慰的效果也没有。我选择自私，盖因深知自己的卑下和软弱，与其讲了大话不能兑现，不如压根儿不去承担，是苟全的意思。在你之前做得还好，也尽得他人好处，但始终找借口不付出。沿用经济学概论，将自私视为无形的手，就是利论之一。这一套到你这儿就不成立了。你是孩子，因我出生，这不是交易，是一个单方行为。在这里，唯独在你，我的自私法则走到了尽头。如果说我对你怀有深情，那也不是白来的。你一生下来就开始给予，你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我过去费尽心机也不曾得到过的。我跟人说过，没有想到生一个孩子这么好玩，相形之下，养你所花的金钱微不足道，所以咱们俩要有账，开始就是我欠你的。如果你鄙视我，我不能无动于衷。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你才能让我鄙视自己，所以我比你更迫切地需要一个鄙视自己的理由。我怕你轻率地原谅我，同时给我找借口原谅自己。离你越远，就越觉得有话要跟你说。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想，等他大一点，再大一点。2003年开始，我给自己写一本小说，本来是当给自己的遗书，用那样的态度写作，把重要的人、想说的话、那些重要的时刻，尽量地记录在里面。当然，写到了你，写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写到你的时候，闸门就开了，发现对你有说不完的话，很多心思对你说，才说得清，比自言自语更为流畅。坦白也需要一个对象，只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扒肝。如果我还希望有一个读者读到我的心声，那也只有是你。 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意义何在，希望至少有一点，为你的一生打一个前站。有一种说法是说，父亲和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侣。虽然听上去有一些煽情，但我想每一个父亲都是想要把最好最美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给女儿，希望无时无刻地不保护着她，希望看到她楚楚动人的成长。虽然我还没有成为家长的身份，但是作为女儿，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为普通人的我的爸爸，曾经并且现在依旧在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我一个更为良好的环境。谢谢爸爸，你用最少的话语，最深沉的爱护，陪伴我长大。
来到这悲伤的大地，从此你将注定了孤独，虽然这世界是那么繁华，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小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坚强的灿烂的绽放。有一天你会感到迷茫，如同我经历的那样，不要难过也不要迷茫，曲折的生命才有意义，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你要成为那美丽的小阳花，在铺满霜冬的凄风苦雨中，坚韧的辉煌的绽放。也许你会迷失方向。 洁的向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坚强的灿烂的绽放。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你要成为那美丽的向阳花，在铺满窗户那凄风苦雨中，坚韧的辉煌的绽放。
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坚强的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一个孩子在自己绽放的同时，也记得家里曾经辛苦的爸妈。这里是窗外，我是红提小婉，谢谢你的倾听。